这位朋友，我们这一节谈到庄子是他的思想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上。那么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，用一句话来说叫做外化而内不化。从字面上看来，外化就是我外表跟别人都一样，那内不化呢，我内心呢不受任何干扰，不会随着外面而变化。庄子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批评有些人呢、他是外面不肯化，里面早就化了。为什么外面不肯化呢？外面要表现他的特立独行，他跟别人不同，那么内在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场，他只是看看情况怎么样对自己有利，他根本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或者一种人生的价值观。那么这里面的组合啊，可以有好几种。比如说第一种，外化内也化，外表跟别人同化，内心也跟别人同化，根本就没有自我了。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存在主义，有些人把存在主义跟庄子对比啊，有他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强调，因为存在主义分很多不同的小的派别，甚至每一个人都一派。如果我讲存在主义，我跟你同一派，就代表我的存在不纯粹嘛。存在一定是我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，我自己负责。那么你说外化内也化，这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现象啊！别人穿什么名牌啊，开什么名车啊，我都要跟他学。有钱之后呢，一出门身上就是几十万都带在身上啊，一支笔都要十几万啊，一个手机也要十几万呢。就是他用钱呢把自己装扮起来，外面完全同化了，就是一个字 money。 那内也化了，他内心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只看到时事整个风潮怎么变我就跟着变。那第二种呢，是外不化内也不化，这种就是老顽固了啊！我内心有自己的想法，外表我也不化，死骨不化。很多人谈国学谈到最后呢，大家都听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时空条件不能配合嘛，甚至谈到最后还要恢复古代的帝制封建社会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有些人要穿古代的服装，我就听说有的地方开私塾，老师学生们都要穿上一些特别的服装，这样代表复古吗？孔子也不认为应该如此啊。孔子有什么特色呢？孔子说他自己啊，在《论语》的《为子编》第十八，他就说自己五个字啊，无可无不可。庄子是六个字，外化而内不化。所以你真的要对照的话，这些哲学家都有一些话很有趣，很有趣的。什么叫做无可无不可呢？就是我没有要这样，也没有不要这样。别人说这不是墙头草吗？把孔子说成墙头草，显然是不太对的。他是代表看时机配合嘛，通权达变，或是守经达权。经代表经常，我守住原则原理，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就要有变化嘛。就儒家也强调说，你不能死骨不化。庄子里面对孔子的描写，当然是比较偏向说，把他当作只知道复古的这个立场，这个其实是冤枉的。孔子并非如此。那有些人是啊，我们刚刚讲的是前面两种啊，外化内也化，外不化内也不化，最后两种就我们刚刚说的了啊，就是外面呢不肯化，里面化掉了啊。最后一种就是庄子的标准答案，外化而内不化。所以这一节我们先谈什么叫外化。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庄子的学生啊，他学到庄子了，他会怎么表现呢？他让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谁，绝对让你不能发现他是道家的信徒。如果被你发现的话，代表他的这个学得不够彻底，叫做外化。庄子有时候对于外表啊，有他一定的这个想法。在庄子里面有一边，庄子见到鲁国的国君，鲁国国君说啊，我们鲁国是儒家的一个传统，所以呢没有人像你先生啊 那一套的，因为庄子被他认为是方术，方术四方的方，方术代表说他有他特定的一种什么一种生活啊，或是修养的技术，方术。儒家自己认为自己是名门正派，尤其在鲁国嘛，是他的大本营啊，所以鲁军看到庄子穿的服装很特别，什么特别呢？有些人服装上就喜欢放一个八卦之类的啊，八卦图之类的。庄子穿什么服装无法考证，但是不是儒服。庄子怎么说？庄子说穿上儒家的服装并不见得就是儒家，这句话说的真好。结果鲁军说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鲁国念书人通通穿儒家的服装，你说他不是儒家吗？庄子说儒家头戴着圆形的帽子代表天圆，懂得天文，脚穿方形的鞋子代表地方，懂得地理，身上配着五色丝绳所系成的绝，绝就是一种玉，玉啊，斜玉边的玉，代表它怎么样呢？五色的绝，它可以决断事理，这多好！上面知道天文，底下知道地理，碰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决断。但是你现在全国人都穿儒服，他们都懂这些吗？这样好了，我们打赌，你国君下命令，凡是不懂儒学道理而胆敢穿儒家服装的，杀。反正当国君要杀人很容易，就是下命令要杀的。结果公告出来之后，五天之内全国没有一个人穿儒服了，大家都脱掉服装，命比较重要，只有一个人还继续穿儒服。这个人就直接走到鲁国国君的府邸外面，我来让你检查我是不是真正的儒家，或者你要杀我随便你，就把他请进来问他问题啊，千变万化，他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，只有一个。所以庄子说你看鲁国那么多人穿儒服不是骗人的吗？只有一个真的儒者。所以庄子讲这样的故事啊，当然是有他的用意嘛，代表你外表跟别人通通一样，就是外化，你内心根本没有东西啊。庄子自己本身也很有趣，我们前面谈到说谏，谈到集体自杀的例子，那段话有一个背景我再说一下。赵文王喜欢斗剑，所以找了很多剑客啊，当做食客，没事就比剑，哇，一年死了几百人呢。他的太子啊觉得这样不好，就想请庄子来说服赵文王，叫他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好好为国家服务嘛。那结果庄子来了，哎，这个时候庄子穿着儒服，要注意哦，庄子穿着服装哦，代表庄子也穿上儒服了，跑来见这个赵文王的太子。赵文王太子就说你先生穿这种服装跟我爸爸怎么见面的？我爸爸是喜欢穿武士的服装啊，最好是头发竖起来，穿上那种武士的服装，袖子很短啊，并且说话的时候要出声出气的，见面的时候眼睛要瞪得很大的，这样才像个武士。庄子说好，给我三天的时间，就特别定做一套武士的服装。你能想象庄子穿武士的服装吗？我很难想象，因为庄子知道别人都描写他饿得面黄肌瘦嘛，一个人面黄肌瘦穿上儒家的服装还勉强可以，穿上武士的服装说实在真是不堪一击的样子，最好穿上道士的服装，仙风道骨是有点像。所以庄子你看，服装，服装随人穿嘛，你心里面想什么这才重要。所以我们想说一下什么叫外化，讲到外化就要考虑儒家，因为儒家很重视跟别人相处的关系嘛，人际关系。我们这边正好也复习一下，我们讲儒家在生活上的应用，就是跟别人怎么相处要考虑三点。第一个，内心感受要真诚；第二个，对方期许要沟通；第三个，社会规范要遵守。我们再怎么讲也是这三句话。你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，第一个，内心感受要真诚，代表什么呢？绝不要虚伪。虚伪的话就等于是我来应付你啊，我今天扮演什么角色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我来跟你这个浪费时间浪费生命。儒家不做这种事，所以我一定要很真诚的，怎么说呢？我对你有三分感情，我绝不说四分，同样的有十分感情，我也不会隐藏一分，这叫做真诚。但是真诚不容易判断哦，千万不要以为真诚很简单，就是单纯的天真嘛，我有好心就够了吗？不是的，真诚不是天真幼稚啊， 这点一定要特别强调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学儒家学到最后常常受骗，哎呀早知道不要学了，学了之后还有常常受骗，因为我很真诚。这不是儒家的意思啊，受骗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像儒家这种学说怎么会让你受骗呢？你自己没有学通嘛。孔子说好人不好学，其必也愚，已经讲出来了嘛。你喜欢做好事，你不喜欢学习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他的后遗症就是愚笨，被骗了还替别人数钱，这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儒家的真诚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难呢？假设我有一个同事，大家同事三年啊，在办公室里面客客气气来往，一直到有一天公司出去外面旅游，旅游的时候发生危险了，我掉到水里快淹死了，他跳下来救我，这一下就变成救命恩人了。以后回到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样吗？见面说你好就算了吗？那见面不跪下来磕头就不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经过了患难就变成好朋友了嘛。所以那个真诚呢，昨天还没有经过这个事是这样子，隔一天经过这种事之后，你的真诚就不容许你只是表面上客客气气啊，你要随时保留这种弹性啊。有时候你跟一个人不太认识啊，武侠小说里面很多不打不相识，本来以为是仇人，打了之后发现哎是朋友，这也可能啊，在前面是敌人，经过这个比武之后变成朋友，也有可能是本来是朋友，经过一个什么事件，哎呀才发现其实没那么好，这都可能出现了嘛。所以儒家的真诚呢，它一定是随时对自己负责。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，打开《论语》讲到忠，忠孝仁爱的忠，忠就是真诚啊。不要把那个忠只看作对长官要尽忠，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，那不是儒家。所以当这个真诚说为人谋而不忠乎，我替别人谋事做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呢？要翻成尽心尽力啊。要不然你一说忠，就代表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万一坏事怎么办呢？那叫儒家吗？所以这个忠本身就包含真诚的心意在里面，这是第一个，内心感受要真诚。第二个，对方期许要沟通。我既然跟别人来往，讲人际关系嘛，那对方对我的期许跟要求要沟通啊，我不能一厢情愿，也不能一意孤行啊，不能说我认为对就对了，我是好心的，这不能这样说，一定要问别人对我有什么期许。因为他假设父母亲从前对我的期许是叫我好好念书嘛，那我毕业好多年的父母亲还叫我好好念书吗？对不对？当然叫你好好做事嘛，看没有期许不一样呢。所以你不能说你以前叫我好好念书，怎么现在叫我好好做事吗？因为你现在就业了，这还要讲吗？所以儒家里面像这个很容易，我故意讲那么简单是要让你去想到复杂的情况。对方期许要沟通，你昨天希望我做这件事，明天不见得同样的希望我做这件事。同样是朋友，张三希望我这样做，李四不见得希望我那样做，所以你对方的期许呢也可能变化，就要沟通。沟通之后才会发现有落差，原来你期许的超过我对你的感受，我对你只有三分感情，你要我做的是需要五分感情，说很抱歉我们还没那个交情，就这么直接啊，我能帮你做的只有到三分，三分代表什么？心里有数。你跟我借十万，我们没那么交情，我只能借你三万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样来的话就很清楚了。当然你可以讲的婉转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沟通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情况呢？你只想借他三万，他跟你借十万，你心里想说总不能为了这个撕破脸吧？你勉强借他十万，你自己也难过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朋友你给他钱一辈子不还都不在乎，哎，这是我的朋友啊，需要钱是吧，拿一百万去。我就听过有人讲这样的故事啊，都很羡慕。他说他一个人在搞艺术，搞艺术需要有人支持啊，做得不错，他到最后钱用光的，没钱的，哎，忽然又有钱了。我说你怎么又有钱了呢？他说一个朋友听说他搞艺术搞得很辛苦，给他一百万。我说这不叫给呢，平常只有父母给子女嘛，哥哥姐姐给弟弟妹妹都很少听到了啊，都还记账。哎，就有朋友给他，你听到别人有这种朋友你不要羡慕啊，他肯定要你付出相对的一种感受，相对的这种关怀，因为他们本身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去猜测。所以人跟人关系是很微妙的，绝不能说一定要求公平， 有些人先付出再回收，有些人付出不求回收。很多时候这种微妙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你自己负责，对自己感受你要能够真诚的去面对，对别人的期许你要理性的沟通一下，我现在能力是多少，我能怎么样达到你的期许，并且互相的，不是说做朋友只有你期许我，我也可以期许你啊。这样一来的话，人际关系就非常的坦坦荡荡。最后一个，社会规范要遵守，社会有法律嘛，啊，还有各种小的团体的规定细节，什么国有国法、家有家规这些，在一个单位里面、公司里面也是一样。所以你能够做人处事考虑这三点啊，内心感受要真诚，对方期许要沟通，社会规范要遵守，你这一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没什么烦恼，因为你跟别人都是按照这三个原则来互动。那你说这三个原则不会冲突吗？很抱歉，经常冲突，没有冲突就不是人生了，没有挣扎就不用成长了。你不要怕冲突嘛，冲突有什么关系呢？冲突的时候正好让你调整你这三个里面你重视哪一个。原则上第三个社会规范它是一个限制原则，就是你跟别人相处尽量不要违背社会规范，因为违背社会规范之后呢，你们两个之间再怎么样有默契，社会规范还是会有压力，那你们就要共同面对了。好，那你如果说对方期许太高的话怎么办呢？你要跟他沟通啊。我有一段时间常常讲我跟父母这个打麻将的故事啊，就要沟通啊。我们这一系列好像还没谈过这一段吧，同学们听过我谈跟父母打麻将没有？还没有，所以这边可以说一下的。我妈妈身体不好，昨天讲到算命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，所以我从美国念书回家之后呢，看到自己妈妈半身不遂已经12年了。第一个，内心感受到真诚，看到自己的妈妈半身不遂12年，做子女的还有什么话讲呢？当然希望她快乐，马上就问，我现在念完书回来了，你要我怎么做你才比较开心？这妈妈没想到什么是儿子忽然变那么善良了，学儒家会变善良的。他说我怎么知道，他也没有心理准备，他说我怎么知道。我就跟他建议了，要按照第三个社会规范要遵守，我们成年之后会做事了，赚钱了，一定给父母生活费嘛，我也不例外。那么给父母生活费每隔几年给他加薪，这次呢父母没有申请，我主动给他加薪，我说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回来工作比较稳定了，下个月开始给你生活费每个月增加3000块台币啊，你以后会比较高兴。我本来以为他一定说好嘛，谁不喜欢钱呢？尤其是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以前很穷啊，所以妈妈以前钱抓得很紧啊，要不然怎么让孩子养大呢？所以我心里想，我现在给你多一点，你应该会快乐吧。结果他忽然说，他说你给我钱没用，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。我说怎么没用呢？他说我现在瘫痪了，我不能吃很多东西，也不用买很多衣服，钱没用啊。原来钱真的是没用。我一想到古代有一句话叫做扬名声显父母，子女在外面有好的名声，父母很有面子，这也算孝顺嘛。我就跟我母亲说，我现在回来常常在外面演讲上课，名声还不错，你说妈妈的应该快乐吧。她听了之后说，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呢？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啊。所以给他钱没有用，给他名用不到，我就很烦恼。我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？我是希望你开心一点啊，我想知道他的期许啊。他想一想之后他就说，你要我快乐只有个办法，陪我打麻将。我就想打麻将有没有违背社会规范呢？哦，家里面聚会朋友聚会像娱乐嘛，我是这样开始学打麻将的，很快就学会了。学会之后一到周末就回家陪父母打麻将，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快乐，她坐轮椅啊上了牌桌完全忘记生病了，比我们健康的人还要有活力。我陪父母打麻将平常心说乐趣很有限，因为只能输不能赢，每一次赢他的他就说你不孝顺，但是我本来就希望他快乐嘛，所以输给他一点钱也是愿意的，只要了解就可以化解。我了解什么？ 父母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，我现在成年了，每星期陪他们打一天麻将，输一点钱给他们，这叫做天经地义嘛，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。所以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啊，一到周末我只要没有什么演讲这种事情，妈妈一打电话给我，我立刻回家，二话不说，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孝顺的只有这个方法了嘛，我还考虑什么？说实在，当时有时候还觉得很辛苦，说不要打太久了，够了，妈妈你要注意身体，其实自己很累了。现在想起来的父母都过世了，让你重回当时的情况，再累你也打，人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人跟人相处没那么简单了，我把复杂的情况说得清楚一点，当一个人的期许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不断提高。我利用周末回家陪父母打麻将打了半年，我妈妈就说话了，她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？我说是啊。她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？我说是啊。她说你一星期不是只有八节课吗？我说是啊。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？因为她太无聊了嘛，她瘫痪了，真是没事做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他提出这么高的要求，我是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说好，我就每天陪你打麻将，那还得了，我就变成每天昏天黑地打麻将了，那还能做学问吗？还能念书吗？第二个，我就说不好，说不好就要好好解释了，不然的话产生误会怎么办呢？我跟他说不行啊。他为什么不行？我说两个理由，学哲学的好处就在这里，我想都没有想就是两个理由。他说什么理由？我说第一个，我说我们做子女的陪父母打麻将自己也很快乐啊，这种快乐我不应该一个人独占啊，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，不多也不少啊。还有第二个理由，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以外，另外还有六个角色要扮演啊，结了婚是先生，有小孩是爸爸，在学校是老师，在社会上是公民，这也是很多朋友之一，也是兄弟姐妹之一啊，加起来正好七个角色。我说一个星期有七天，你生了七个孩子，我有七个角色要扮演，那我每星期陪你一天不是正好吗？说实在，讲完病那一刹那，我自己听了都觉得无懈可击啊。因为有时候道理说出来才觉得说，哎，还不错，是有道理，因为你两方面都兼顾嘛，两个人的这个情况都考虑到了。我妈妈当然也很聪明啊，她第一个说好，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。所以人跟人相处最难的是什么？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，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。人生最难的就是这个，你跟任何人来往都要记得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，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。人的感情啊，很容易越来越好，但是好到一个时候你不能稳定下来的话呢，到最后就负荷不了了。所以我从此以后跟父母来往很稳定，我也从这边延伸到我跟其他人来往也都很稳定。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中年之后不太敢交朋友呢？因为交朋友要互相关怀，你要花时间花力气，不容易啊。你认识几个新朋友，自然就会把老朋友开除了嘛。老朋友说怎么好久没有联络了，因为你去跟新朋友来往了。我这次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啊，台湾很多朋友都在抱怨了，怎么都不见了。所以交朋友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体谅自己的限制，就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负荷。很多朋友大家互相来往的时候，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像庄子的话，既然讲庄子，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，你后面怎么变没关系啊，这是原文呢、啊。我们现在讲小人之交甜如蜜这些的，原文是甘若醴，醴就是甜酒。君子之交淡若水，非常的清淡平淡，像是流水一样，但它是生生不息，活泼流动的。小人交朋友就是甘若醴，甜的不得了，一天到晚聚在一起腻的不得了，但是能撑多久呢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稳定的模式，跟所有的朋友都维持长期和谐的关系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这才是儒家的思想。所以你如果把儒家思想学会的话，讲到庄子的外化而内不化，外化两个字就有着落了。好，我们再讲，我们不是提到孝顺吗？庄子里面有一段提到孝顺了、啊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他说孝顺有六个阶段，我们听到六个阶段就知道说这不容易做到了，而儒家一般来说只注意到前面两个阶段。第一个，用尊敬来孝顺；第二个，用关爱爱心来孝顺。 那这两个是儒家的这个拿手好戏嘛，是不是？我说用尊敬来孝顺，见到父母亲鞠躬，婚定晨醒，每天早上问安，晚上也请安，这是尊敬啊，按照你的规定来做，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。第二步叫做用爱心来孝顺，代表你不是只有外在的尊敬哦，还有内心的关爱。这两点儒家里面讲的多少次？我们回到第一点，慢慢来。孔子的学生请教怎么样才算孝顺，子游请教怎么样孝才叫孝顺。孔子说孝顺父母一定要有尊敬嘛。他里面讲一段话，我们以前讲孔子的时候特别分析过，现在不再分析了，就是说你面对父母亲只是让父母亲吃饱喝足，如果没有尊敬的心，那跟狗跟马伺候人有什么差别呢？记得我的翻译哦，是狗跟马伺候人有什么差别？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哦，千万不要把这段话翻译成很可怕的情况，什么如果我奉养父母亲让父母亲吃饱喝足，那跟我喂狗跟喂马有什么差别呢？千万不要这样翻，太可怕了，孔子绝对不忍心讲这样的话。他的后代的翻译连朱熹在内都把它翻成喂狗跟喂马，太离谱了。为什么讲犬马呢？我们一再提到孝犬马之劳，因为犬跟马是人类选出来，狗替人看门，马替人拉车，来服务人的。所以既然讲犬跟马，当然是对人有服务的作用嘛。如果这边说孝顺父母亲是让父母吃饱就好吗？如果下面提到猪，那就有问题的啊，猪不会照顾人，猪只是人喂人。孔子讲犬跟马嘛，就把子女比喻为我这是犬，我就是马，我来侍候父母亲。但是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哦，所以我不能只是像狗跟马一样侍候父母，我还要尊敬父母亲。这是儒家。接着叫做什么？爱心。讲爱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色难嘛，脸色保持愉悦是最难的，有深厚的爱心，脸色自然愉悦。我们有时候很不忍心讲一句话，叫做久病无孝子啊，但是这句话我们自己碰到的时候呢，才知道说有它的根据啊。我父母尤其我母亲长期卧病，病了30年，我们做子女的每一次回家都要保持和悦的容色，脸色是不容易哦。有时候妈妈要倒过来看我们的脸色，看我脸色不错，说哎，今天你看你脸色不错，这个带我去外面走一走吧，因为他出门要坐轮椅很不方便。以前住的那个楼房啊，底下还有台阶啊，兄弟几个合伙才能把妈妈这个轮椅抬起来抬出去啊，他老人家才能够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说儒家讲到这个关怀，用爱心来孝顺，这是前面两步啊。第三步庄子说第三步孝顺叫做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亲，又来了，庄子很喜欢讲忘记。什么叫做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亲呢？平常我们对父母亲啊，尤其是在念书的阶段啊，最容易做什么呢？我喜欢交朋友，朋友交的很多，所以父母亲一来就跟父母说你不要来，我要打电话哦，我来跟我朋友说悄悄话哦，父母就觉得被你拒绝了，父母就很遗憾，想说这个孩子怎么把我当外人呢？你跟你朋友讲悄悄话就一定不让父母听吗？代表你重视朋友超过父母亲了。所以你要练习啊，孝顺到忘记父母亲的父母亲，你任何话都可以跟父母亲说，那父母亲才觉得你真是孝顺，把他当朋友一样。多少天下多少父母亲都希望成为子女的朋友而不可得，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，将来我们的子女啊，一报还一报，这也像对待我们一样的心情嘛。庄子居然了解这一点，孝顺到忘记父母亲，这是第三步。到第四个阶段呢，要孝顺到使父母亲忘记他们是父母亲。第三步只是我忘记父母是父母，把父母当好朋友，第四步是我孝顺到使父母忘记自己是父母，他们把我当好朋友了。通常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过来，大人也会说小孩子不要听。那如果说你孝顺到父母亲觉得你跟他像如鱼得水一样，简直是在江湖里面都忘了谁是谁，那种情况就是让父母亲忘记他们是父母亲， 因为你太孝顺了。他看到你的时候呢，就好像大家在水里面忘的是大鱼小鱼了，是什么鱼都忘记了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有可能。比如说我们讲到孝顺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啊，里面有一个叫老来子。有人说老来子是老子，其实他扯太远了。老来子气采于心，他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呢，他经常穿着彩色的衣服啊，跳舞给父母亲看，这种画面不是父母亲看不下去的。这个七十几岁的还在这个装小孩子一样，但是在父母眼中，小孩永远是小孩嘛，嘘寒问暖的。以我母亲来说啊，他自己身体不好啊，在家里面休养。我们回家，他还问说：“哎，天气冷了，有没有多穿衣服？”我心里想，我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，还要你担心这个？哎，但他是担心啊，他做父母当然担心啊，他也知道你三四十岁，又不是小孩子，还在教书呢，但他就是要问。所以呢，我们像老来子气采于心啊，他还有一个绝招，他一摔跤的时候就装出婴儿的哭声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装，七十几岁还能装婴儿的哭声，让父母亲赶快跑去安慰他。哎呀，小宝乖。所以呢，像这就是很多故事啊，他也可以在某个层面上符合庄子的这种想法。那你再进一步到第五步了，就是高段了、啊，也是忘，孝顺到忘记天下人。你说你一家人孝顺关天下人什么事呢？不要忘记哦，这个社会就是喜欢指指点点，看到别人一家人怎么样就会讲一些话。论语里面有一段跟这边有点关系，叫做闵子骞这个人非常孝顺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立之言，这是孔子说的话。子曰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立之言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闵子骞真的孝顺啊，别人对于他的父母兄弟说他的好话都没有任何怀疑。一般人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孩子，称赞自己的兄弟姐妹，都打折扣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家人当然说自己人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人听到闵子骞的家人称赞闵子骞，大家都相信，代表什么？天下人在看呢、啊、这闵子骞也确实孝顺啊。他有什么故事呢？反正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，他妈妈过世了，爸爸娶个后母，又生了两个弟弟。这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后母大概都不好做，就是虐待那个什么闵子骞。冬天到的时候呢，给他穿一件衣服，里面是稻草啊，外面是棉袍的样子，里面是稻草。爸爸叫他拉车，拉不动，太冷了，就一边打下去，衣服破了，露出稻草。爸爸一看就很生气，怎么可以虐待这个前妻的儿子呢？就准备把后母给休掉。古时候的女性没有保障啊，动不动就被休掉，太可怕了。当然这后母做的也不对了，结果闵子骞说请爸爸千万不要这么做。他说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丹。你看讲这样的话，他说母亲在，只有我一个儿子会冷，他给我里面放稻草嘛，棉袍都给弟弟穿了。但是母亲离开的话，我们三个儿子都变成孤单了。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丹，这真是孝顺的了不起。所以闵子骞，别人听到他的父母兄弟姐妹说他好话，没有人怀疑，对吧？天下人都忘了他们是在孝顺，认为很自然。通常我们孝顺的时候很难忘记天下人。比如说有个故事叫做父子骑驴的故事。父子两个人呢赶驴到这个进城，旁边人就指指点点了，说这两个人是父子啊，赶驴进城，一只驴子也不骑，这不是浪费了吗？何必都走路呢？好，爸爸就让儿子骑。别人又说了，这儿子不孝顺，让爸爸走路。哎，好了，儿子就下来换爸爸骑。又有别的路人，反正路人都没事干嘛，专门指指点点的，说这爸爸太不慈爱了，自己骑着驴子让儿子走路。就好了，两个一起骑的话，他们说这两个人太没有爱心了，两个人骑驴子，驴子怎么受得了呢？ 两个人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抬驴子。所以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说法呢？你一家人快乐乐乐就好了，别人怎么看有什么关系呢？别人怎么看是外面外在的，但是天下有几个人可以避免别人的目光，避免别人的质疑？我们现在真正的叫做舆论，所以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。譬如说曾参，曾参对母亲对父亲的孝顺那没话讲的，他对母亲特别孝顺。我们有时候还开玩笑说谁最先发明手机啊，就曾参的妈妈。为什么？曾参在田里工作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妈妈希望他回家就咬自己的手，他一咬自己的手，曾参在田里面觉得手好痛，一定是妈妈有事要找我，立刻回家。这手机的来源是这个。但是当曾参的妈妈听到别人说曾参杀人了，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不可能，我儿子不会杀人，第二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，不可能，也是你们听错了，同名同姓的人，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，曾参的妈妈跳槽逃走了，为什么？要负连带责任的。所以呢，你还是忍不住会受别人的影响。所以我们讲到说你孝顺到忘记天下人不容易的。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啊都可以从这边思考，你们俩是朋友，关别人什么事呢？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喜欢说嘛，对不对？他不说你这个就说你那个，总是有人说，那问题是你在乎吗？其实人活在世界上的苦恼就在这里，哪一个人没有人批评？我教书教了30年，也有很多人批评啊，什么哗众取宠啊这些，但是我自己教书教久了，我的原则很简单，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教书人，我没有念通我绝不敢讲，我讲了我一定努力去做，我不一定做得到，但是我努力在做，我绝不会说讲完毕之后你们去孝顺。我自己以前很努力啊，后来觉得效果还可以，效果还可以啊。说到孝顺实在是不敢当的啊，但是呢只有一个人，应该说只有两个人可以说你孝不孝顺，就是父亲母亲嘛。假设你说我是一个好的朋友，只有你的朋友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好的朋友啊。那既然讲到这一段呢，我讲儒家的时候没有特别谈孝顺，这边特别谈一下我的生活经验好了。因为我父母从上海到台湾，所以后来两岸开放探亲以后啊，父母就很高兴，坐轮椅也可以坐飞机啊，哦，还可以特别招呼先上飞机呢啊，就去这个回老家探亲，去了前后3次，老家的亲戚啊都很高兴啊，尤其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一个人有问题的，在社会上都算有正当职业的，这就谈起来小孩的情况。一个亲戚就问我妈妈了，说你7个小孩哪一个最孝顺？通常一个妈妈稍微聪明一点都不会回答这种问题，回答说哪一个就得罪6个，这很冒险的事情。但是我妈妈的个性啊跟我一样，应该说我个性跟我妈妈一样很直的。结果亲戚问我妈妈说你7个孩子哪个最孝顺？我妈妈就说老三，老三就是在下。我妈妈不但回答，回台湾之后还跟我说，谁谁谁问我7个孩子谁最孝顺，我跟他说老三，我心里吓一跳，因为我有4个姐妹，3个兄弟，我们3兄弟还是4个姐妹，当然是姐妹最孝顺嘛，照顾妈妈不遗余力啊，替妈妈洗头，替妈妈这个照顾，太辛苦了。尤其有一个妹妹，她没结婚，她学护理，哎呀，真是，我看到她都觉得很感激啊。替我们兄弟做了多少事。我就跟我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，这4个姐妹这么孝顺怎么会说我孝顺呢？她就说理由了，旁边也有我的姐妹啊，我妈妈个性也不在乎别人知道她的想法。她说为什么我说你孝顺呢？她说20几年以来，1年4个日子，父亲节、母亲节、爸爸生日、妈妈生日，你从来没有忘记过要送红包。 每个月生活费是固定的哦，那个不要说，过年过节是固定的哦，在这四个日子你没忘记过。我经常在外面教书啊，比利时、荷兰，在外面开会啊，出国，碰到这四个日子呢，一定记得打电话给我这个妹妹说，赶快包个红包，多少钱给妈妈。我妹妹就替我做，回去我再给她钱。二十几年没有忘记过一次。我哥哥钱比我多多少倍啊，他做生意的，股票上市的，但是他给父母的钱当然比我多几倍了。但有时候碰到这种节日，他正好在上海，正好在深圳啊，他的公司分公司打电话回去祝你生日快乐，就没有了。啊，他都忘记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父母子女不要想这些了。啊，我在的话请你们吃饭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正好 人在上海啊，打个电话给你这个母亲节快乐不就好了吗？就忘记了。问题是我为什么没有忘记？因为我长期以来很习惯了、有同理心，就是从别人角度来设想。我想妈妈生病那么久，她每天等就等这些日子嘛，谁给的谁没给，对不对？我想到如果我是我的母亲的话，我在那边没事也一定会想怎么搞的，谁怎么忘记这个忘记那个。所以二十几年我从来不忘任何一次，哎，居然妈妈都记得啊！所以居然说我最孝顺，我是觉得很惭愧了。孝顺不能用钱衡量，但他看到的是你二十几年都有点用心在上面。其实人跟人相处就是一份用心嘛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你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，尤其像父母子女啊，这是天生的。我们兄弟姐妹其实因为各自的事业不同，平常也很少来往，所以兄弟姐妹呢平常真的是很少互动，一年变成全部聚在一起只有一次替父母扫墓的时候。但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呢，一定互相帮忙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本是同根生嘛，当然要互相帮忙。但是每一个人一生只有父亲母亲两个人啊，像天地一样的。所以你学会儒家的思想你要孝顺，学会道家的思想也一样嘛。庄子也说你绝不能忘记这一点。所以有些人开玩笑呢，就问我说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。我以前最得意的事情是替政府编了一本教科书，高一公民第二册是我写的啊，把我那时候十几年前的事了，把我的心得都放在里面。但是说是得意其实也没用，因为大学联考不考公民，所以上公民课都换成上数学了，上英文了。所以我到处碰到年轻学生说，念过我写的公民课本吗？没听过。啊，那时候以为我最得意的事就是能够对社会做点事嘛，把我学习的心得写成教科书，让别人可以阅读，可以能够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嘛。那你现在问我什么事情最得意，说实在我妈妈说我最孝顺，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。当然人不应该那么局限在家庭里面，还应该能够开阔你的视野。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，跟任何人，从最近的身边的家人到天下人，都要能够了解。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孔子的志向呢？你看孔子，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你半夜起来想一想，你就知道说多么伟大的一种理想。他不是空话，他真的是愿意去设法做到，让天下老年人都得到安养，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，青少年都得到照顾啊。这是把一个人对家庭里面的亲人朋友的爱推到天下人。那么这种普遍的关怀，其实庄子也不会反对。庄子也希望天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太平、很平安、娱乐，最好回到皇帝以前的那个时代，大家都这个很自由自在，在自然界里面生存，动物看到人也不会害怕，没有人想加害别人，动物也不会去伤害人。庄子也向往这样的时代。其实孔子认为将来有机会要做到那个大同的世界，庄子跟老子认为早就有过那个时代，只是我们往下堕落， 并且越陷越深了。所以今天不可能再恢复庄子当时的这种淳朴的理想，但是你可以自己掌握个人生活的范围。学习道家绝不是回到小国寡民，不可能的。学习道家绝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定非要很有默契不可，不可能的。要外化，要外化，外表跟别人同化，入境问俗，入境随俗，也是外化。所以我们讲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孝顺整个讲完。第一个，用尊敬来孝顺，这比较容易。第二个，用爱心来孝顺，这也可以做到。第三个，孝顺时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。第四个，孝顺时让父母亲忘了他们是父母亲，这已经是很难的。到第五步，孝顺时忘记了天下人。最后一步，孝顺时让天下人都忘记了我在孝顺，天下人都忘记我在孝顺。你让自己忘记比较容易哦，我自己负责，我自己忘记。但是要让天下人都忘记，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当然是整个天下的人都好像鱼在水里面一样，相忘于江湖。庄子讲过好几次，泉和鱼相处于陆，相去与湿，相濡与沫，不若相忘于江湖。泉水干涸了，几条鱼困处在地上啊，我吐一口水给你，你吐一口气给我，这样太辛苦了，不如在江湖里面互相忘记了谁是谁。父母子女都是道的子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庄子就说了，阴阳对人来说无异于父母亲，阴气跟阳气对人来说就是父母亲呢。所以我们有生我们身体的父母，但不要忘记父母也是由他的父母去生他。大家在道里面觉悟的时候呢，一往平等，不再有这种非常明确的这种所谓的人际关系。因为一讲人际关系的话，就是分得很清楚。那你现在道里面就要和完全整合起来。所以庄子说的最后，孝顺到让天下人都忘记我们在孝顺，这就是鱼相忘于江湖一样的情况，这是道家。所以道家对于人间的这种规范，他不会刻意反对。为什么要反对？当你反对别人规范的时候，代表你自己也有某种执着嘛。他是顺的，随顺，所以他是外化，化到最高境界，让所有的一切回到原始的融合的状态，合一的状态。那种状态没有快乐，也就没有悲愁啊。你没有说谁孝顺，也就没有不孝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孝跟不孝的问题。你不要分了，你一分孝顺马上就有压力。事实上我母亲说了我最孝顺之后，兄弟姐妹都听说了，个个看到我都不顺眼啊，心里想说就你懂得孝顺啊。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前这么二十几年这个特定的节日给父母送点钱的时候，绝对没有想到将来要比赛谁最孝顺，太幼稚了，那样想的话太无聊了嘛。我只是尽一点心意啊，说让父母亲不要担心，因为他们父亲也退休了，妈妈也生病了，他不容易有什么收入嘛，光靠固定的每月一点生活费不太够啊。妈妈晚年最得意的是什么？他你们看到我虽然瘫痪了，我今年又存了几十万，他最喜欢讲这种话，都是我们的血汗钱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让他高兴一下，什么关系呢？他反正也用不完了，他未来做什么事呢？设立奖学金啊，给那个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孙女，只要考90分就发100块，每天这样发，这样很得意啊。所以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孙女对他特别孝顺啊，一见面就奶奶好、婆婆好，你看让老人家开心一点啊，这也是一种生活的趣味。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外化的方法。我们把儒家这些提出来啊，有时候提一些我自己的经验，我自己的经验纯粹这个只供参考啊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好，那么有关外化的问题呢，我们就到这里告个段落，下一次我们再谈怎么样叫做内部化。我们这节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